听众朋友们，主内弟兄姐妹们，再次很高兴的能够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会面。普通书信，杨恩牧师为大家主讲雅各书。在这一课当中，我们会看雅各书第四章，集中在第一到第十节。这里的主题是提到亲近神，亲近神。比如说在第六到第十节的经文这么写着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，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这段经文的主题呢，是讲到如何亲近神。我们是活在一个不相信私欲鬼魔世界的一个社会，或者说许多人相信私欲在现今社会中是好的，因为它有独特的功用，能使文化更新进步。许多人呢，相信私欲只不过是习惯上的偏好，最多也只是一种偏差，没有什么不对。他们认为私欲是好的，因为它使我们奋斗争取向上，没有私欲也就没有竞争，没有竞争，人类文明又怎么会进步呢？因此现代文化呢，以个人主义为主，不论在教育、经济或在政治思想上，都崇拜个人英雄，以个人崇拜为目标。私欲的世界是真还是假？按照雅各书第四章的分析，私欲和鬼魔的世界是真的，而且是可怕的。如何得胜这个世界？答案就是亲近神，亲近神。亲近神这个主题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，雅各书就用以下的词语来表达亲近神这个主题：向神求，亲近神，与神为友，清洁你们的心。以下我将这段经文呢分成三小段，以亲近神为大题，然后从小题这里呢，从自我的寻获远离世俗化，以致得到神亲近我们的福分。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说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的私意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妒忌又征战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雅各的教会群体中有不少纷争，这个群体是富有的，能在宴乐中浪费。作者说他们的征战的根源呢，是私欲以致贪恋嫉妒然后杀害。换言之，个人主义呢，使他们贪恋他人的财产，妒忌他们的恩赐，甚至杀害他们的生命。当然这里的杀害并不是指肉体生命的杀害，而是指灵魂精神的灭绝。这种杀害远远比肉体的死亡痛苦。现代文化在经济跟教育方面呢，高抬私欲和个人主义，这实在是可怕的。多少父母教导儿女要为前途着想，就是钱财的钱，所以父母亲要孩子们好好读书，没有好成绩长大后就不能赚大钱。好好读书的意思就是只为自己着想， 尽量不顾别人。这是一个适者生存的世界，如果我不争取，又怎能出人头地？如果我跟别人分享我的智慧，他们不是变得比我更聪明吗？教育注重私欲的培养，并且鼓励在竞争中凸显自己的才华。在我念高中的时候，学校的竞争气氛很浓，不少同学为了参加会考都要个别的温习功课，不希望将自己的心得或者从国外订购的资料呢跟其他同学分享。今天在许多的学校，不少的同学还是存着个人主义的心理，为了分数即使有好资料也不跟其他同学分享。这是雅各书提出的其中一个要害，就是私欲培养的要害。雅各教导我们要向神求，向生命之主求，向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求，亲近神而求就能寻获自我。一个肯并且敢在创造主面前求的人，必定知道自己的生命之主面前的定位。由于他认识自己，所以他肯接受自己。肯接受自己的人不会妒忌他人的才华和产业，因为他知道人人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是神奇异的创造。一个能接受自己的人懂得欣赏他人的长处，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上帝的恩赐。个人主义的危机就在于他是一个无底的深坑，他没有自知之明，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是何等痛苦，因为他既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他在上帝面前的定位。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不懂得爱惜自己，别人所拥有的他都想要，他要一切所有的，而唯一的手段就是争跟抢。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也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，为了驱散他的恐惧感，必须争取，必须压低他人，高抬自己，又或者他会看清自己。前者压低别人是一种的谋害，后者呢就是一种的自杀。朋友们，让我们从雅各书这里学习自尊。朋友，你是不是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呢？你认识自己吗？你接受你的过去和现在吗？亲近神，向他求吧，在基督的十架前亲近神，重寻自我的真相。听众朋友们，刚才在第一节当中呢，我们已经看到亲近神的其中一步，其实是算是第一步，就是如何向神求。一个肯在十架前向神求的人，必定认识自己呢是上帝所爱的，即使世界上只有他一个罪人，父神仍然会差遣他的独生子降世为人来拯救他。在十架前认识自己是神的儿女，可以继承天国的产业。在十架前我们并不是贫穷，我们是富有的人。在十架前确信自己从前的过错已经得到耶稣的赦免，确知我们在困苦跟忧伤基督也感受过，而且我们可以确信将来的遭遇都在复活的主手中。当我们在十架前认识自我的身份，我们就不会因怀疑而自救，因恐惧而轻看别人，因私欲而争夺。相反的，我们在十架面前的自我会乐意的 跟他人分享，因为他所有的都是上帝的祝福。在十字架前寻获的自我会有自信，却不惧怕。这个人会有信心去鼓励别人，不觉得鼓励别人呢是给他们占了便宜，是自己吃亏。十字架前的自我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并且会爱惜自己的生命和尊重自我。也因为这样，这个人懂得爱人如己，爱神如己。朋友，你向神求过吗？你有没有一直亲近神，向他求，求神让你认识自我，在十字架前重寻真正的自我。虽然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，我们的教育制度教导我们要竞争，不要合作，但雅各书的真理却说明另外一面的事实。我们应该向神求，好叫我们有自知之明。亲近神的第二步是忠心与神为友。忠心与神为友，自知之明只是亲近神路程的第一步，是一个重要的起步。有了自知之明，我们才能对付世俗的仇敌。雅各书第四章第四到第六节这么说：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呢？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以神为敌的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话是徒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质疑嫉妒吗？那么这段经文就说明以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。这里所谓的世俗为友，不是指我们不可以关心政治，不可以参与社会的建设工作，只能够在教会中教主日学、开布道会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以世俗为友乃是指世俗化，让私欲的世界控制人的思想，成为现今世代的一种意识形态。雅各并不是教导我们避世隐居，而是警戒我们不要活在私欲控制的权势下。在民主的社会里，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相同的权利，但在民主的国家中，一小部分被委托掌权的人却往往在私欲的说服下呢为所欲为。这无论是在美国、中国或者其他的地方，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出现这私欲控制的问题。原来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人的问题，而是跟鬼魔有关系的。所以雅各书的世界观是很广大的，也是正确的。因为世俗跟鬼魔的警戒在现代人眼中呢好像是荒唐，但是是真实的。许多人认为在科学技术如此昌明的时代中，已经没有迷信的思想了，即使有也不过是说个比方，不是真实的。但事实上每一个人都相信超自然与超人的现象是存在的，超自然的能力是存在的。而我们通常把恶性的超自然能力呢视为鬼魔的能力。鬼魔的能力是一种破坏性，顶撞神旨意，使人怀疑神，以及自我主体性无限膨胀的能力。如何克服世俗跟鬼魔控制的能力呢？雅各书劝勉我们忠心亲近神，忠心亲近神。私欲与鬼魔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，你我都无法以自己的能力来对付它。所以我们除了不再与私欲跟鬼魔握手之外呢，我们更要反抗它，并且以神为友。所以务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抵挡魔鬼就是不向魔鬼妥协，也不跟魔鬼谈论试探合不合理的问题。抵挡魔鬼最好的方法就是面向神，背向魔鬼， 主耶稣在旷野被试探的时候，他不跟魔鬼谈理论，只把信心放在神话语的信实上。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。耶稣没有跟魔鬼理论他是不是神的儿子，他有能力将石头变为食物。这也许是因为耶稣有自知之明，所以他能自我接受，自我肯定。耶稣只简单地回答那试探者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的第一个试探设计跟神人的这个关系，而耶稣忠心的亲近神，面向神，信心也就不动摇了。于是魔鬼带他进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人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魔鬼见到耶稣第一次是以圣经的话语来抵挡，于是他第二次呢也引用圣经，但魔鬼这么做只是出于自己的私意。在第二个试探里，耶稣也不跟魔鬼理论他引用圣经是否对还是错，他只是面向神，简单的对那试探者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所以魔鬼又把他带上一座最高的山上，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。这明显是一个世俗化的试探，耶稣不以世俗为由，只以神为由。所以耶稣所建立的不是自己的国度，而是父神的天国。所以耶稣说，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亲近神的这个主题，在雅各书当中呢，第一步是向神求，尤其是在十架面前向神求，认识我们自己。第二步就是忠于神，与神为友，如此我们抵挡魔鬼的时候就有效力了。就像耶稣基督他三次在旷野的试探当中呢，引用圣经的话语来抵挡魔鬼，他与神为友，魔鬼后来就离开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侍候他。我们不要以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就不再有试探的，因为圣经记载是圣灵催促耶稣到旷野去的。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在电视，我们在报章，或者我们在交谈当中，世俗化的诱惑使到我们感到六神无主，我们是否在道德，我们在吃喝方面样样都跟着潮流走，没有自己的主见。如果我们忠心亲近神，与神为友，我们就不要轻易受报章或者电视节目的引诱，我们要好好的追求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。亲近神的这个第三步呢，是谦卑的亲近神，而这里就带了一个应许，从低至高的一个应许。这段经文是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十节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不亲近你们。亲近神的人不是一个远离世界 远离自己的人，因为他在亲近神、求问神时，已经找到自我真正的地位跟尊严。亲近神的人，不但能使私欲和恶魔远离他，还能得到一个更大的福气，就是神亲近他。神亲近他的事实跟祝福是很重要的。蒙福的人不是没有试探的人，而是感受到神同在的人。从雅各书这一章第七到第十节提到一连串的应许，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注意，亲近神的人不会孤单，因为他有神的同在。亲近神的人不会因为谦卑而吃亏，他在主面前呢有升高的地位，因为他所相信的主是万王之王，所以他也成为了万王之王的儿女，父所有的都属于他。不要因为做基督徒呢而感到左右为难，也不要心怀恶意，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。我在这里讲一个故事。有一次有一个百万富翁呢，就请了一位孤儿到他家里。这个孤儿呢，知道富翁为人良善慷慨，所以看到任何贵重的东西呢，他都很不客气地向富翁要起。富翁就答应把孤儿所要的一切都给了他，但富翁对他说，其实这次我叫你来我家，主要的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，所以想找一个继承人，好把我这些产业呢都给你。我更想找一个朋友分享我的苦跟我的乐，不知你愿意不愿意成为我的儿子呢？许多时候我们迷失自己的身份，我们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信了主之后还以为我们是孤儿，我们向神求，但都忘记他一切所有的都属于我们。我们不单有了他的产业，我们有了他，其实就像那位孤儿一样，他后来对那个富翁说，其实他所要的并不是那些财产，他所要的就是能够归属于那个家庭当中，认那个富翁呢为他的父亲。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能够记住这个故事，也记住雅各书这里劝勉我们怎样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谦卑，也知道我们亲近神的那一刻，神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，就是亲近我们。我们是否许多时候呢在罪孽，在担忧，我们在害怕着自己怎样承担着这一切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亲近神。你是面对试探引诱好像自己无助吗？不要灰心，亲近主吧，让他分享你一切的苦跟愁。有一首诗歌就说，靠近父神的怀中，靠近父神的怀中，靠近父神的怀中。父神怀中是一个可安歇宁静的地方，是罪恶不能够干扰的地方。让我们来到父神的怀中，我们的生命的旅程虽然崎岖不平，但父神怀中却是一个安慰温暖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是一个与主相会之处，让我们活在父神的怀中，即使面对魔鬼试探罪恶的困扰，父神的怀中乃是一个完全释放的地方，是一个充满平安喜乐的地方。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回想起雅各书这里所提到的很实际的教导跟应许，如果我们肯在十字架面前向神求，不但认识耶稣基督，也认识我们是归属他的，我们必定会在父神的怀中亲近他。而且我们不但要向神求，我们也要懂得 跟神为友，这个属灵的生命呢，是一个培养跟神做朋友的一个生命，是一个彼此能够交通。他虽然是我们的主宰，但是他愿意教导我们，在这个对谈祷告的过程当中呢，能够学习彼此的交谈。所以我们不但是聆听他的话语，我们也将我们心底的心事呢向他透露，这个就是朋友跟朋友的对谈。如果我们的祷告是这样的一种的表达方式的话，是彼此的沟通呢，我们必定会在这个祷告的生活当中学习亲近神，那么父神怀中呢就成为了一个完全释放的地方，不受罪恶捆绑，没有黑暗的笼罩，我们心底必然充满着平安跟喜乐。让我们学习雅各的教训，雅各带给我们的这个祝福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有长进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的宝贵，你话语的能力，你话语带给我们的盼望跟应许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邪恶歪曲的世代中做你光明的子女，教导我们在充满私欲的社会中有自知之明，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，教导我们在这世俗化的世代中做你的中流砥柱，活出真理的美跟善。感谢你给我们最大的救恩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感谢您给我们最大的爱，就是十字架的爱。感谢您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许，就是您跟我们同在的应许。感谢你应许我们，若我们亲近你，你就必亲近我们。奉主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们，我们这一课雅各书的讲解呢就到一个段落了。如果您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写给电台的杨恩牧师，杨柳的杨，恩典的恩，或者如果你需要大纲讲义的话，你可以来信索取这些免费的资料。愿意在我们研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学习到生命的成长，愿以上帝的爱时常庇护我们，引领我们。再会。